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不要再重过一次。
对，虽然也没什么好选，
就是假设是这样子。
对，就是我每次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想说，比如说哈，如果我要回到大一再重过一次，那我就还要再修一次微积分之类的。我就想说啊，算了没关系。
我也在想说会有那种蝴蝶效应嘛，就是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科技职涯，我是 Joe。 今天这一集呢，算是你现在有空吗的主题，但是又稍微有点别出心裁的是，其实我们最近出了一些放送事故。
没错，
就是我们前阵子刚好遇到台风天啊，然后还有各种同事可能临时有事或是生病等等各种的原因，所以我们的录音行程就是有蛮多的变化，然后导致于就是今天有一集空档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机会来跟大家聊聊天。大家如果点进来这一集，应该就从标题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集跟职涯跟职场可能没什么相关的。对，那纯粹就是我跟 Claire 一起来闲聊这样子。那如果说你是使用 Spotify 的听众，也欢迎你在这一集的就是滑到最下面会有一个问答的地方来跟我们分享你喜不喜欢这种就是很闲聊，真的很闲聊，然后可能跟职场跟工作也没有什么太直接相关的内容。
是的，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聊天的行程。
对，然后我自己最近看了蛮多电影跟一些书，然后就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想法。我最近看了芭比跟奥本海默，我相信在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应该都很多人都看过。那电影本身当然就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然后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体会到自己好像比较有意识的会去安排一些空档或者是休息的时间。像是芭比是我在某一个平日下午请假去看的，就是我真的是特别请假去看你，
放松。
对，然后当然就是也是在不造成别人的烦恼或者是困扰之下，所以就请了一个下午去看。但是呢，因为其实我如果大家是常常听科技职涯的话应该知道，就是我是比较偏 I 型的人，所以我是蛮享受独处跟就是人比较少的环境，
是 MBTI 的 I、
对对对对，没错。但是呢，反正我为了想说，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是上架第二个礼拜就去看，假日应该很多人，所以才特别请了一个平日下午。但是我忘记现在是暑假
哦。还是有很多学生吗？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电影院遇到蛮多可能国高中生或是家庭这样子，然后当然他们不见得是来看芭比啊，只是就是整个电影院就是很多人这样。我就说啊忘记了，上班族没有寒暑假，忘记人家在放暑假。
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介绍，然后他就介绍说芭比跟奥本海默分布的年龄群，然后芭比的话好像是女性大概25岁以下偏多，然后奥本海默是35岁以上男性偏多，所以如果放暑假的话，感觉应该还是蛮多学生，然后女学生会想要去看芭比。
对啊，反正但我是两个都去看了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那个刻意让自己放松休息，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在我看应该是我看芭比的前一个礼拜的某个礼拜五，然后那天我就是上班啊，然后就发现说好，这礼拜的进度好像都赶得差不多了，然后当时好像也是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还是想睡觉，就是总之就是觉得说好像有点没有办法再待在办公室这样，然后刚好工作也告一个段落，我就毅然决然的请了2个小时的假去吃双麒麟。
很赞耶，我觉得。
对，然后因为那个双麒麟就是反正它是在科技大楼站大安站附近的一间小店，那它是会有期间限定，就是它可能某个口味只有出一个礼拜这样，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荔枝口味的东西
哦。
对，然后我就是想去吃他们家荔枝口味的双麒麟， 然后我在他上一次出的时候曾经约过我的室友说，哎，那我们要不要礼拜六或礼拜天，就是可能下午或是晚上去吃双麒麟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好啊好啊，但是后来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都非常不想出门，也我不知道他想不想出门，但总之就是我们很有默契的都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情。因为我是可能礼拜二的时候问他，结果真的到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人提起这件事情，然后就默默的过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就是好像有点太浪费了，然后又觉得说
要把握夏天吃荔枝双麒麟。
对，然后如果我又把它就是堆到假日，搞不好我假日就是哪个念头突然就是不想要出门，我可能又会错过。所以我想说好，那我就请假去。然后那天就觉得非常的放松，因为又是礼拜五了嘛，然后就工作都告一个段落，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事情我很难想象以前的我会做。因为以前的我可能是我请假通常是为了要回高雄的老家，然后一定会请一整天的那一种，然后最好是跟周休二日或是跟国定假日连在一起，就是我要很完整的那种假期。就是我以前应该很难想象我自己会请那种什么两个小时或一个下午这种，因为对我来说那好像就没有真的一整天都是属于你自己的感觉。但是因为上次就是有了这个双麒麟跟看电影的经验之后，就我会发现就是请假的那几个小时你会真的特别特别的快乐，就是好像胜过于就是你刻意去请了一整天的假。
哎，那我还蛮好奇是就是请中间的两个小时还是下班前两个小时就可以连着直接下班了？
好吧，那这一点可能还是没有改变，就是当然是要连着下班。对对对，就是我记得我吃双麒麟那次好像是请什么三点到六点还是四点到六点之类的，
但是还是很幸福可以提早一点走。
对，然后我那天前面是下午好像就是只有一个录音，然后我录完音就直接走了。我就觉得超快乐的。对啊，
可以多充半天的电的感觉。
对，然后就紧接着又是假日，就觉得诶，明明只请了两三个小时，可是好像赚到了不止两三个小时，这种很充实的感觉。对，
就是心灵上的放松比真的时间上得到的更多。
对，虽然只是去吃个双麒麟而已。
有些人说那种与其很晚才工作，然后工作到天黑再走，不如早一点走，然后走的时候如果天还是亮着的，你反而心情会比较好。
哦，对，天还是亮着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呢，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在公关公司工作，然后下班的时候有时候会是已经天黑了，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是正职，所以我偶尔就是还是能够蛮准时的下班，然后看到那种天还亮的时候真的是会超级超级感动那种，就会觉得你赚到了一些时间。
对啊，
所以我就蛮能够体会说为什么在就是永夜的地方生活的人会觉
得
心情郁闷。对，就是看到阳光是真的会有一些帮助。
不知道他们在永昼的那段时间会不会过得特别快乐，因为看到阳光的时间比一般人都还要长。
之前好像也有看过一些研究是说永昼跟永夜对，就是反正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极端值嘛，极端值其实都会对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但永昼我可能就比较想象不到原因，可能是就是你会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你的待命时间变得很长
啊。
对，
因为可以工作的时间也变长了。
对，就是因为毕竟夜晚它就像我们人一定是要在黑暗中睡觉对身体比较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夜晚它多少会带给你静谧或者是休息的那种氛围。那如果说你今天长期都处在一个就是日光充足的环境里面，就会觉得你好像必须要一直维持在你自己也是很精神饱满的一个状态，但这是我的猜测啊，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过。
有可能，因为有些人是那种我有一段时间也是看到太阳升起来然后我就比较容易起床，所以如果真的很早太阳就升起来或者是日落的时间很后面的话，也许就真的可以睡觉的时间会被稍稍影响到。
哦，有道理耶。我现在租屋的房间是 我的房间刚好是比较没有阳光的，
嗯，
那这好，那我要
可能就没有影响
吗？我要检讨一下我的睡眠是不是因为阳光而受到影响，就是好像比较不会有被阳光叫醒的那种时候。
哦，那是说就对两部电影看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吗？
其实先说说我为什么会去看好的。芭比的话是因为我当初其实知道他要拍真人版的时候想说真人版应该就是卡通变真人演，那可能剧情也是卡通式的剧情这样。但后来我看了他的预告之后发现有玄机就是他的预告其实是芭比会开始从穿高跟鞋的脚变成平，就是平的脚这样子，然后就感觉有一些在隐喻一些什么这样，挑起了我对这部电影的好奇。然后后来他实际的上映之后也看到蛮多，也许是我的同温层的关系啦，但是也看到蛮多正向的评价，所以想说好像可以试试看。然后因为它的题材本身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就是芭比的真人版，就是想必芭比应该是蛮多听众朋友们小时候或多或少的回忆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去看。然后看完之后我试试看就是不爆雷的讲对我觉得在我自己身上或者是我周遭的圈内的同温层的这群朋友，我们会觉得说芭比想要诉说的概念会是我们本来就已经知道的这样，所以它严格上来说可能不是很适合我们看的，但是它确实对于大众想要了解相关的议题或者是想要有第一步就是踏入这个议题来说会是有趣的这样子，或是有帮助的这样。那我后来有跟职涯探险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的 Henry 聊一下这个电影，然后我们都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好，接下来要开始爆雷了防雷线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其实在电影里面是一反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就是女生是当权的，就是大芭比是一个大女主这样的概念，然后反而像肯尼他是一个男生，在芭比的世界里面他们是弱势的族群这样。但是因为他们有到可是你还没看对不对？
没关系我发现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有时候聊到，然后有些人是 prefer 有些人是偏好喜欢先听有雷版，然后听完有雷版之后再去看，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是喜欢有雷版听完再去看的人说不定这样也蛮好的。
啊，你是什么？
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爆雷然后再去看。
好，我想想看。好，我小心翼翼的讲，就是呢因为芭比跟肯尼后来因缘际会来到真实的世界，然后他们发现真实的世界跟 Barbie World 是相反的，就真实的世界是男性在掌权居多，甚至连芭比他自己就是生产芭比的公司也是男性在做高层这样子。我觉得我跟 Henry 讨论就蛮有意思的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就是以一个一般的视角来讨论女权的议题，很容易会沦为明显的明确的说教，但是今天我们刻意把现实生活中是强势的男性在电影中以弱势来呈现，更容易的去感受到那一个差距跟那一个觉得很明显的跟自己所习惯的情况不同的那种心情，所以我们觉得这是表现手法上我们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 Henry 他也提了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观点，Henry 的观点是说，其实很多所谓的异性恋男性或者是对于性别平权比较没有那么有意识的男性，他们在生活当中有时他们会不小心做出一些让人觉得有性别歧视的行为或者是性别刻板印象，但是其实他们并不是有意的，他们其实并没有说我今天是生理男性所以我觉得我就是社会的主宰，我要来压迫其他性别的人，他其实并没有真的有这么主观的想法，但是因为他可能活在一个女权的议题已经不像以前是小众的时代，所以当他做出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会被攻击， 对、哦、然后
会放大检视，
对，然后以这些人的立场来说，他也许也会觉得，可是我也不是故意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就是我也正在学习，然后会觉得有点无辜，有点受伤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 哦，这个观点也蛮有意思的。
对，的确，
而且在电影当中反而是身为女性的芭比去诠释这个观点。好，接下来是真的有一点爆雷，就是因为电影的一刚开始是在一个 Barbie World 正常运作的状态之下，所以女生是当权的。那当时就是肯尼他喜欢 Barbie， 所以他千方百计的想要唤起 Barbie 的注意，但是 Barbie 就比较，虽然也是对他有礼貌友善这样子，但是好像不是说特别重视他的感受，或者是会时时的照顾他。那后来反而是 Barbie 跟肯尼到了真实世界走了一趟，然后回来又发现肯尼就是他觉得他自己身为男性的那个意识非常强烈，所以他也想要跟原本的 Barbie 在 Barbie World 里面一样，就是他觉得男性也是可以当权当道的，就是他有一些事件发生这样子、
oh.
然后在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之后，芭比也才意识到说，以前我并没有特别的好像很注重肯尼个人的想法或感受，但我并不是故意的，就是我并没有想要伤害他，但我的确伤害到他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oh.
所以是说在这个世界里，他是把我们平常会认为的男性角色放到女性角色身上来呈现吗？
嗯，
哦，原来是这样。好，因为我还没有看过，所以有一点惊讶。对，
你还是可以去看。我实在不知道我这样算不算有爆雷，因为我自己是很在意爆雷的人，所以我绝对不看任何潜在我会想要去看的作品的解析。
哦，
对，所以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人家怎么做无雷版的。的解析，对，所以反正我们标题会跟大家说就是会爆雷，所以大家就自己
害怕有雷的话，害怕有雷就不要点进来好了。
对啊，对啊。那 Claire 最近有看了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影集或是电影吗？或是书？
嗯，我觉得我最近的话，我最近是看了日剧，
嗯，
然后这部日剧我还没有看完，就是剩下大约结局20分钟，就是那个最精华的20分钟我还没有看完。但是也蛮多感想的。然后这部日剧应该我想好像蛮多人看过，它是叫重启人生。
嗯，
然后也蛮多人会重看这部，然后也有一些可能有雷或无雷的解析这样。那它的故事是讲说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哇，那
爆雷爆雷开始
是说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然后她因为她有机会可以再重过她的人生，所以她就重过了很多遍她的人生。那我觉得看这样子的故事，你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世界，然后我们真的也有办法可以重过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话，会怎么过呢？
嗯，
就有一些成功人士会说每天都要把它当作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然后好好的过。那如果你有第二次的人生，你预先知道的话，是不是你第一次的人生就可以好没有那么认真的再过？又或者是你第二次的人生、哦、你会选择做不一样的职业？
嗯，那你自己会选哪一种？
我觉得如果我有重新过机会的话，我可能会尝试不同种的生活方式吧。
嗯，就是如果今天你投胎了，然后你有两个选项、嗯、一个是你就跟你的上一辈子一样、嗯、你就是毫不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这样子每一件事都是第一次这样做选择过下去、
嗯、
或是你有另外一个选择，是你今天有机会当你每做错一个决定的时候就往回去修正你以前做的决定，你会想要过哪一种人生？
我觉得我可能会过那个可以修正的那个方式、
哦、
对，虽然我觉得我的记忆不是那么好，所以我可能已经不知道我在哪一个时间点做了什么事情。
嗯，
但是就会觉得说如果可以改变的话，说不定就是一个契机，然后做了这个改变之后，我的未来人生可能也会过得不太一样。
哦，
这样。
其实我以前也 蛮常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人生是否有后悔的事这个议题。那答案是肯定的，就是一定有后悔的事。但我有时候就会想说，好，假设我后悔的事情是在我，真的是假设啦，就是假设我后悔的事情是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发生的某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可能要往回追溯到我大一入学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种种决定，而导致于大三发生的这件让我后悔的事情。哎、我真的是假设，讲的好像真的一样。对，因为我以前有想过，但我有点忘记当时怎么想，所以现在就用个假设方法比较清楚跟大家分享。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想说，嗯，那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回到我大一一入学的时候，我会想要重来吗？但我发现我每次试图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说我不要，因为所有跟大三这件事情本身也许有关也许无关的所有快乐跟痛苦的事情我都要重新经历一次，然后那些痛苦的事情当然就没有人希望再经历一次嘛，然后快乐的事情我会觉得说我可能都要付出同样的努力我才能够达成当初的那种快乐。但如果我今天是带着我现在的记忆回去我大一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我可能不会做出那个选择，或是我做不到当初的那样的程度。对，所以我觉得就想想我好像也很懒得再重新经历过那一次的流程，所以我就会觉得好，那我不会想要再重来一次。
哦，所以你最后还是选择不要再重过一次。
对，虽然也没什么好选的，但是、
就是假设是这样子。
对，就是我每次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想说，比如说哈，如果我要回到大一再重过一次，那我就还要再修一次微积分之类的。我想说、啊、算了算了算了，没关系。
我也在想说会有那种蝴蝶效应嘛，就是可能我觉得哎、那我这个点我做的不太好，那我回去修正做B 选择，不要做 A 选择好了。可是做了 B 选择之后，会不会因为这小小的改变，导致未来的很多事情我想要经历的却经历不到了？
对啊对啊，我就是想说应该会有这种事情
哦、嗯。
就你当下可能觉得好像没差吧，应该是没有关联的，但你不会知道。对啊，所以我想说啊，算了啦，就是往事已成追忆。对，但我知道好像有一种说法是说好像也是一个心理研究吧，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就是相比于做错以及没有做过，人们往往会更向往知道他们没有做过的那些事情之后会发生什么，他们没有做出过的那些选择、如果他们选了，他们的人生会有什么不一样。对，
我觉得是一种希望嘛，因为就是对于过去的事情真的是因为知道了，然后对于未来的事情就是还有抱存一点希望，所以希望那个希望是自己能够看见的。然后我在看这部日剧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心得，就是这个女生这个女主她是带着前世的记忆回去过她的第二辈子或第三辈子的。那他当时一开始会想要再回去过他的人生，是因为那个在有点像阴间的那个管理员就跟他说你如果投胎的话你会变成什么海胆啊，或者是微生物啊，或者是鱼类。然后他就想说哦，可是我想变成人啊，我不想变成那么奇怪的生物。所以他说那个阴间使者就跟他说好，那你可以再回去过一次，然后他就再回去过一次了。那他一开始的心境只是我不想要变成那些我不想要变成的生物，所以我要累积阴德，然后就做很多善事，希望可以改善自己的投胎变成比较好的生物。那他一开始是抱持着这种心情，可是到后来他真的可以变成人的时候，他选择再回去再过一次，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想要拯救更多的生命。那他知道这一次是他的最后一次，他没有再下一次的机会了，就是如果他回去再过一次的话，也许他下一次投胎的选择不是人，可是因为他觉得这一次对他来说很重要，他想要回去拯救更多生命。 然后我就在想说，诶，是啊，没错，就是可能一开始大家想的就只有说为了我自己，
嗯，
然后我觉得我这次想要回去再过一次是为了让我自己更好，不管是让我这一辈子过更好，
哦，
或者是下一辈子，嗯，那他最后选择回去是为了拯救更多人。
那他如果不选择回去拯救更多的人，他的另外一个选项是什么？
就是投胎成人。就是一开始他追求的就是我想要投胎成人，
嗯，
所以他回去再过一次然后积阴德。但是他这一次是已经可以投胎成人了，可是他决定要拯救更多的生命，所以他放弃投胎成人。
所以两者的差距就是在于说他会不会带着他原本的记忆，但是他都会是人，
就是对。
哦，了解。
嗯，
哦，那最后二十分钟到底要演什么？就是演他重新又投胎成人然后想要拯救其他生命的这段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他可不可以成功的拯救那么多的生命。
嗯，
最后是这样。然后应该也会演，我在想应该也会演一点会不会他最后会不会再投胎成人，还是他下一辈子变成什么这样子吧，
或是就会有第二季
对，
那你从他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你的体悟是什么？
就是在一开始看的时候就会想说，哦，他就是回去过他原本的那一辈子，那看到最后他决定要拯救更多生命的时候，我也在想说我好像每次做选择都是为了自己，
嗯，
就也不太会想到别人，
嗯，
然后感觉大家当然都是要为了自己想比较多，为了别人想比较少，可是也会想说，那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有下一次机会，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一次机会里选择直接帮更多人，就不用等到未来后悔的时候再帮更多人这样。
嗯，但是那是因为他有同，就是这个主角他有一个选择的机会，然后他也历经过以前他曾经只为自己而活的那个选择，所以他才会觉得说相比之下他想要尝试另外一个选择，是他的活着是为了别人。但是因为那毕竟是剧里面虚构的剧情，那
对，
好，虚构的啦，然后呢但是我们真实生活当中我们不像他有那么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我觉得人都是会需要经历过某个事件之后你才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想法转变吗？我在想，
哦，会，不过就是想说是没错，但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未来是什么样子，所以还是觉得先为自己比较重要，但是也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出不但帮助我自己但是也帮助别人的一些事情。
嗯，刚你分享这段就让我想到我们前阵子录的其中一集读书月会，然后我们读的书是一流的人如何保持巅峰，那这本书它其实最后有花了一些篇幅去讨论说优秀的人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来持续激励自己变得优秀或者是保持优秀。那他提到的一个关键点是使命感，那我白话文的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天你变得优秀或者是你好好活着的原因是为了别人而不是只是为了你自己。那作者认为拥有使命感是这些优秀的人持续保持优秀的原因。那因为这个论点其实跟我们之前在读那个别做热爱的事要做真实的自己有一点相呼应，所以我们在一流的人如何保持巅峰的这集读书会里面没有花太多时间去讨论这个使命感，不过刚刚 Claire 分享的这部日剧就让我想到这个观点，然后我也想到说我当时在看一流的人如何保持巅峰的时候，然后里面讲到使命感的那个环节我有做了一些笔记，然后以下也是小小爆雷，这个雷蛮大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The Big Bang Theory， 是一个美剧，然后，
哦，我是听过，欸，但是没有看过。
哈，那我是不是也要爆你的雷？
没关系，我可以
好哈，这个，可是这个雷真的很大，欸，这个雷是那种你知道这个雷之后你应该之后就不会想看这部剧了。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看那种什么十分钟带你看完整部电影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 OK。
真的吗？你不要有压力哦。 好，就是反正这部剧是环绕在一群科学家之间的故事，然后其中呢、嗯、有一位科学家是女生，那她最后这个影集最后就是十几季的最后的一个很重点，
好
对，好像12季的样子，然后她最后的一个故事的大重点是她跟她的当时好像是男朋友吗？还是已经是未婚夫？我有点忘记。就是他们都是科学家，然后他们即将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这样子。然后、嗯、当时这个女生的这个角色呢，她本来其实没有那么在乎得诺贝尔奖，因为其实这个奖本身是物理奖，然后是她男朋友的领域，然后她自己是神经科学家，所以她其实算是帮助她男朋友完成了这个研究，当然他也贡献了很多，但是也许是因为那并不是属于他自己专业领域的奖，所以他没有非常的执着放在心上。那当时他们的这个奖，他有另外一个竞争的对手是两个实验物理学家，那他男朋友是理论物理学家，那他们的那个就是科学界的运作有点像是说呢，就是理论物理学家提出的理论，实验物理学家负责去设计这个实验，去验证这个理论，所以他们有点是相辅相成的角色。那、oh. 据 The Big Bang Theory， 还有我之前听别人分析奥本海默，就是诺贝尔奖其实比较偏好实验科学家，就是他们比较偏好选实验科学家成为得奖者这样子。
Oh.
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虽然都是同一个理论，但是这个主角这个女生跟她男朋友他们是理论派的，然后跟他们竞争的是设计出实验来验证这个理论的另外两个科学家、
嗯、
那因为我刚提到说这个女生她其实得失心没有那么重，因为她可能觉得反正这是物理奖啊，就是我又不是物理学家，那我知道我男朋友很在意这个，但是以我自己个人来说，我好像有或没有都没差这样。然后因为甚至那个时候就是诺贝尔奖是有规定说你一次报奖最多只能报三个人，他们其实也有跟另外两个科学家讨论过说是不是我们就四个人选三个人报就好，这样我们得奖的几率比较高，因为我们就少一组竞争对手嘛，我们就不用自己两个人竞争这样。所以当时其实也是有稍稍讨论到说那是不是其实应该要把这个女生删掉，因为她根本不是物理学家。然后这个女生她其实当初他真的是也觉得说哦，那如果说把我删掉可以让我男朋友得奖的几率大增，那我好像也没关系这样。但后来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人资的算是人资的主管，然后这个人资主管本身是一个女生，然后就跟他分享说但是你知道你一个女性得诺贝尔物理奖，而且你自己还不是物理学家，你知道你能够鼓舞天下多少对科学有兴趣的小女生嘛、
哦、
对。然后那个人资主管讲了这件事情之后，这个女生她就再也睡不着了，就是常常做噩梦，然后就梦到说她让其他对于科学有兴趣的那些小女生们，可能国小的女生失望了这样。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哦好震撼，
就是突然他有了一个压力，然后他觉得这是他的使命要完成。
对，当他只想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是可以很轻易的放下的。虽然我们今天、我举的这个例子在讨论的并不是说他追求卓越本身，而是他追求得失，追求获奖这件事情。当他只考虑自己的时候，他可以很轻易的说我觉得我没有得这个奖也不会有什么关系，可是当他今天就是同理他自己的成长历程，去想说有多少的就是对科学有兴趣的小朋友小女生可能会因为今天有一个女生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而更愿意或是更有兴趣往科学领域发展，当他想到这个面向的时候，他就觉得就是他肩负全天下的责任。
哦，哇，好沉重哦。
对，我觉得蛮沉重的其实。
对啊，那最后他们有得奖吗？
最后呢就是好，我真的爆雷了，但我真的很认真在提醒大家爆雷，如果大家硬要听我也是没有办法。最后就是他们分开哦，最后是他们分开报奖，但是那一个、就是他跟他男朋友一组，然后还有那两个实验物理学家一组、但后来那两个实验物理学家其中一个有 爆出了论文抄袭的一些丑闻这样、所以后来那两个人就没有参加奖了，所以后来就是以这个理论跟这个实验来说、只有他们这一组就是伴侣被提名，然后他们后来是真的有得奖、对、虽然然后我真的是觉得啊，反正 这是一部非常就是会让你觉得很有收获的美剧，但虽然说我已经爆雷爆成这样，但是还是很欢迎大家去看。
那觉得使命感其实是蛮让自己可以往前走，但同时压力也很大的一个包袱吧。
对，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其实刚刚有犹豫了一下，然后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一流的人如何保持巅峰，它里面其实我觉得它书写到最后其实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当你今天就是将天下兴亡纳为己任的时候，你会因为这一个使命感而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但是我并不特别想要提倡这个概念吗？我不是说我完全不认同这件事情，我相信也是有人因为有这样的使命感而持续的就是鞭策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或许我自己也多少有这样子的倾向，但是就是我并不想要就是让它成为就是好像是唯一一个解法，然后大家一定要按照这样子的人生路程去走。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了。
对，我自己是觉得说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有一点点那种小收获，会让自己比只有得到自己得到肯定的时候的收获来多的一些些，所以就会觉得这种满足感还蛮好的。
其实我也同意，有时候说就是你能够你有一个知识，然后你能够教别人，然后把他教的他很会用，用得很好，比你自己用得很好还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自己啦，在想我自己的成就感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把全部的成就感都建立在这样子的互动上，好像是危险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它可以是一个加分项，但对我来说可能不要是全部的重心这样子。
我蛮同意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闲聊就聊到这边。我真的觉得聊自己好开心哦，完全不需要看任何的访纲，然后我们就自由发挥。然后这一集就是如同刚刚开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其实是蛮意外一集，就是因为放松事故才会有的这一集。然后题材的话其实我们也选得很随性啦，所以就如果说大家有喜欢这样子的内容的话，就是然后你同时又是 Spotify 的听众，就非常欢迎你在 Spotify 就这一集的页面会有一个问答选项，来跟我们分享你喜欢这样的闲聊吗，或是不喜欢这样的闲聊，或是有任何更进一步的想要讨论的地方，也都欢迎到科技职涯的 IG 小老鼠 Cake Resume 一点 Podcast私讯我们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真的非常闲聊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大家拜拜
拜拜。